读一节圣经，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五旬节，也是在教会传统当中的圣灵降临日。当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他很清楚地吩咐门徒们要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而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果然按照主所应许的降临在门徒身上，不但带给门徒整个生命的改变，也带给当世代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五旬节在教会当中一直是代表的神复兴的作为。今天无论我们所处的世代有多么的黑暗，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有多么艰难，五旬节就是提醒我们，神今天仍然能够在我们中间做翻转的工作。 Amen。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先知哈巴谷他是处在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刻，当时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黑暗的时期。不但境外有加勒底人的一个攻击，境内也缺乏牛羊食物，连以色列人神的百姓的心也都远离神，那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刻。但就在这个时刻，他却向神发出了一个呼求，他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来，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换句话说，虽然他知道现在是个黑暗的时刻，虽然他知道现在是个神发烈怒的时刻，但他相信神仍然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来做翻转的工作。 Amen。所以他呼求说：主啊，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来。弟兄姐，今天我就想到，我们不是也处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刻吗？我们左看看右看看，不但疫情没完没了，我们看见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危机，不但有经济的危机，社会道德的危机，再加上不断的枪击的事件，我们真的必须承认我们没有答案，我们真的需要神，我们也真的需要神在这个时代降下他的复兴在我们中间。 Amen。 弟兄姐，今天你的心中渴望神的复兴降临吗？你相信神仍然能够在今天的时代降下复兴来吗？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要预备，主动积极的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神的复兴。 Amen。那你说我们怎么预备我们自己呢？今天早上从三方面来讲，怎么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神的复兴。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渴望神复兴的作为。跟你们说，要渴望神复兴的作为。你知道在哈巴谷书他特别提到说，求神复兴神的作为。我就想到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但需要听神的话，今天这个世代更需要的是看见神的作为来啊。Martin Lloyd-Jones 在他所写的《复兴的真意》这本书里面讲到，今天为什么我们需要求复兴呢？他讲了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要使神的百姓能够认识到我们有一位非凡的神，不平凡的神。第二，为了让世人能够看见我们的神大有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教会，让这个世界都能够看见神的作为来。你说牧师，在今天的世代我们有可能看见神的作为吗？当然是有可能。事实上在整本的圣经当中，你都可以看见神何等乐意降下复兴在他的百姓当中。如果你仔细看整个以色列历史，你就看见神的心意就是一次一次将他的复兴降临在他百姓中间。在旧约时代，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奴隶的时候不得自由，神的手就借着摩西降下十灾，以大能的作为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的奴隶当中拯救出来。在约书亚记，我们看当以色列面对约旦河，神再一次用他复兴的作为打开约旦河，让以色列人能够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至终得地为业。到士师记的时代，虽然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悖逆，就好像今天的时代一样，但当属神的百姓一次次向神呼求的时候，你看见神就显明他复兴的作为，兴起士师能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手。到列王记的时代，神借着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沙施行多少的神迹奇事来复兴神的作为。来到新约时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就是个最伟大的复兴，不是吗？本来我们人是活在罪恶死亡过犯当中，但主耶稣为爱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了。他不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到了五旬节，我们看见那是另外一个伟大的复兴，神降下圣灵在他的百姓当中，圣经说圣灵如风吹来啊，能够使在降临在他的门徒的身上，让他们不但说出方言，而且当事人看见就稀奇神的作为，神再一次用大能印证了教会的开始。但弟兄姐妹，神的复兴不是停留在圣经上而已，如果我们看整个教会历史，我们看见神在不同的时代接着不同的人降下了复兴在他的百姓当中，从圣奥古斯丁到马丁路德到约翰威斯利到 Jonathan Edward， 神一次一次的以大能显明他复兴的作为。甚至到20世纪有南加的阿苏萨大复兴、阿根廷的大复兴，我们就看见神复兴的心意从来没有停止过，神复兴的浪潮好像一股无法阻挡的水流不断的向前涌流。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在今天的时代神可能降下复兴吗，我的答案绝对是肯定的。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改变，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多么的艰难，神今天仍然乐意赐下复兴在我们中间。事实上使徒传第二章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来，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讲很清楚，在末后的日子，请问什么时候是末后的日子？就是现在，不是吗？你左看右看，现在不是末后，什么时候是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神说就是现在，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谁是凡有血气的？就是你我。神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不但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见异象，连老年人啊都要做异梦。哈利路亚，神乐意降下复兴在我们中间，但问题是我们是否渴望看见神复兴的作为呢？第二节，你曾经呼求神来复兴他的作为吗？你要知道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你热切寻求的是什么，你得着的就是什么。你热切寻求的是什么，你得着的就是什么。想想看，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你曾经热切寻求过什么，你渴望过什么？是学位，是工作，美好的家庭，生活的保障。回头看一下你所寻求的，你不都得着了吗？可是你们想到过，为什么我们却从来没有经历过神复兴的作为呢？爱德华·米勒牧师是一位在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被神大大重用神的仆人， 后来神差遣他到美国来建立教会，他也多次在华人教会当中带来复兴的作为。有一次我还记得我在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他的一生啊，就是渴望看见神复兴的作为。他就告诉我在他一生当中他经历过七次神的复兴。那个时候一边听他讲，我一边就在流眼泪。我就想起在阿苏萨大复兴的时候，当时神所兴起的一个仆人 Brother Simon 跟他的同工 Edward Lee， 就是两个人，两个人开始为复兴祷告。后来越多越多的人加入他们，他们就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求神赐下一个属于他们的五旬节。而果然当他们渴望的时候，神就果然将复兴降临在他们中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渴望渴望神复兴降临在我们中间。今天我看见很多人好像对神的作为好像一种存着观望的态度啊，有也好了，没有也没有关系了。我告诉你，难怪我们经历不到神的作为。我常常说，如果你心里只是寻求观望的，那你就能得到观望而已。今天 no， 我们不能只是观望，我们要渴望，我们要向神呼求，主，在这些年间，甚至在你发烈怒的时刻，求你复兴你的作为来，好叫世人看见就敬畏你，并将荣耀归给你。阿们。第二，要放下复兴的拦阻，跟你旁边要放下复兴的拦阻。弟兄姐，今天一方面我们需要渴望神复兴降临，但我们要明白复兴的拦阻是什么。你要知道复兴的拦阻不是神啊，因为神其实乐意赐下复兴在他百姓中间。这个复兴的拦阻也不是个黑暗的世代，我们常说哦，这世代太黑暗。 No， 复兴的拦阻也不是黑暗的世代，因为如果你看教会历史，越是在黑暗的时刻，反而是神乐意降下复兴的时刻。那复兴的拦阻是什么？我告诉你，复兴最大的拦阻常常就是我们自己啊。这位神 Martin Lloyd Jones 在他讲到复兴的阶段的时候，他说复兴的第一个阶段，你要记得是第一个阶段啊。复兴的第一个阶段是神的百姓需要一个属灵的觉醒。除非我们对自己属灵的光景，那种贫穷，那种黑暗的光景已经厌恶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忍受，否则我们就不会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们总觉得靠自己还可以解决嘛。我前次读到一节经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以赛亚书第57章10节，以赛亚57章第10节，我们一同来念，很有意思。来，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惫。哇，我读到这事情就觉得，这不就在说我们吗？你因路远疲惫，明明很疲惫，你却不说枉然呢？为什么？因为你自以为有复兴之力，你觉得不疲倦，其实你是很贫穷很软弱，可是你自以为有复兴之力，你可以撑下去，我撑一下可以啊。我常觉得这些就像讲我们一样嘛，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贫穷，看不见自己的需要，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软弱，还自以为有复兴之力。我就特别想到我们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好像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让我们在各方面都丰足有余啊。各位必须要说，今天复兴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丰足胜过我们依靠神。多少时候我们用世界的道路代替神的道路，我们还以为自己很聪明，觉得神在祝福我们，还自以为有复兴的能力。我们以我们的家庭孩子取代神的地位，我们就理所当然，本来就应该是如此。甚至多少时候我们以神给我们的恩典取代神自己啊。 就像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本来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奴隶，是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可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因为神降下石灾啊，巴不得以色列人赶快离开，就把金子银子都给他们，希望赶快打发他们走。出埃及第12章35节怎么说呢？这说以色列人照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跟衣裳。36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怎么样？蒙，这是恩典，要记得这是恩典，蒙恩啊。以至于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的财物都夺去，这神的恩典啊。所以你要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们都是很有钱很富有啊，这都是神给他们出人意外的恩典。可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却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把神界的埃及人给他们的金子拿出来打造一个金牛犊，然后拜这个金牛犊，这是带领我们离开出埃及的神。他们竟然是用神的恩典取代了神自己。弟兄姐妹，今天你不要笑他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也是如此吗？我们生活在北美，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可是我们常常用神的恩典取代神的地位。我们追求世界过于追求神了，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势力跟才能过于依靠神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真的发现，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根本不觉得我们需要神嘛，难怪我们经历不到神的作为。就因为我们真的今天需要重新谦卑我们自己，回转到神的面，求神用圣灵的火再次来燃烧我们啊！就像主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你还叫他赶出买卖流羊的人群一样。本来耶稣还没有进入圣殿以前，大家一团和气不是吗？也没有人觉得什么不好，就买卖牛羊这个兑换有什么不好呢？虽然背后有很多这些这个祭司跟商人的勾结，很多幕后的交易，但表面大家一团和气不是吗？但忽然间呢，耶稣一来，他洁净圣殿，不但推翻他们的桌子，而且把他们赶出圣殿。弟兄，我告诉你，同样今天圣灵的火也要如此忽然临到在我们身上，光照我们，炼净我们，使我们看见自己里面的黑暗，看见自己里面的贫穷，好让我们重新回转到神面，承认我们何等需要神啊。弟兄，今天我们需要圣灵的火再次来燃烧我们，求圣灵火除去在我们心中的那种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有的东西，好让我们心能够重新回转归向。我告诉你，一旦你的生命被圣灵的火所点燃，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你不会再想回到以前走在世界的道路，只是寻求世界所带给你安全保障，你不会想只是回到以前依靠自己那种光景，想尽办法为自己的道路着想，你会心中热切的快跑来跟随神，只等到主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身上。就像旧约时代的摩西一样，你知道摩西一生头40年他只想依靠自己不是吗？依靠自己的势力才能啊，为自己创造未来，头40年就是。第二个40年他只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在旷野牧养维生糊口而已。直到那一天，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看见那个荆棘被火燃烧却没有被烧毁的异象，他的生命就被圣灵的火点燃起来。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他是一去不回头了。无论在他面前有多少的难关、多少的挫折、多少的困境，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阻挡他来快跑跟随神的。第二点，你要知道，当圣灵的火降临在我们身上来燃烧我们的时候，我告诉你，圣灵的火是不会让你耗尽的。就好像摩西 看见那个荆棘被火燃烧却没有被烧毁的异象一样，那个就表明了今天我们在快跑跟随神的道路上。我告诉你，圣灵会给我们动力，让我们不断的被神的火燃烧，不断的向前进，能够继续向前，甚至到你无处可守的时候，圣灵的火要在前面为你亲自开路。当你的生命被圣灵的火点燃的时候，我告诉你的生命必然不再一样了。求神灵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也需要放下复兴的拦阻，那个依靠自己的灵啊，让我们重新谦卑的回到神的面前，让圣灵的火，欢迎圣灵的火再一次点燃我们的生命。你们第三，要摆上自己成为复兴的器皿，跟你们说，摆上自己成为复兴的器皿。弟兄姐妹，神的复兴降临是需要器皿的。在每一个黑暗的时代，神都呼召神的百姓要兴起来与他同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陷阱里面。什么陷阱？就是一切都是为我们自己嘛。我们来到神面前都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需要，为我们的满足，为我们的平安，为我们的医治，这都很好。但我却要告诉你，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主要的目的不是为我们，而是为神的国，为这个破碎的时代，为了世上的灵魂。这为什么主耶稣当他开始在地上的工作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讲到他的工作。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十九节，这里讲主耶稣，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耶稣讲了，圣灵恩膏在他身上干什么呢？叫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他报告被掳人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他受压制得自由，而且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里很清楚讲了，圣灵的恩膏降临下来的时候，是叫我们靠着神的能力来服侍这个需要的时代。当然也许你会说，牧师，这个经文难道不是指的耶稣的工作吗？没错，这个经文是指的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但却不只是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你还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怎么说吗？一同来念这个经文，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往父那里去。没错，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要做的。但主却说，那信我的，你是不是信主的人啊？那信主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你说，诶，我们这么软弱的人怎么可能做主要做的事呢？这乃是因为当耶稣就在地上侍奉的时候，路加福音四章第四节很清楚，十八节讲得很清楚，讲到他的能力是从圣灵的恩膏而来的嘛，是圣灵恩膏他的时候给他能力来做这些侍奉的。而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就差遣这位圣灵就住在每一位信徒的心中。所以我们看见那位在耶稣基督身上让他侍奉有能力的圣灵，今天正住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里面。 Amen。这为什么圣经说教会，提到教会的时候，圣经永远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意思？什么是基督啊？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的意思，受圣灵恩膏的耶稣啊。而教会是这位受恩膏的耶稣的身体啊。我们看见身体跟头的关系是什么？头要做的，身体一定做什么？头要做的事情，身体一定配合去做。如果说教会是受膏者的耶稣的身体的话，那今天头要做的事情，我们看见身体必然要做。这为什么主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不是我们，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成就神的工作。 Amen。 那你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做比主更大的事呢？那是因为当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请问你十字架救恩完成没有啊？还没有。我们看见罪恶的权势仍然在，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是受限制的嘛。 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在十字上的救恩已经彻底粉碎一切罪恶仇敌撒旦的权势。所以在现今的时代，圣灵的工作是比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更加的自由的。我告诉你，圣灵在现今的时代所能做的事情是比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更大更广的。所以其实不是我们能够做，不是我们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而是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有更大的自由来成就神的工作。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一旦你明白这个真理啊，你就会渴望而且愿意摆上你自己让神来使用你。因为不是我们能够做，是圣灵要做，也不是为着我们，而是为了神的国度，为这个需要的时代。你们弟兄姐妹，你要做一个，你知道我做一个牧者，我常常为你们在祷告。祷告什么？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是叫你们不要轻看你们自己啊。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生活岗位，你一定要向神有大志啊，要为神做大事啊。你们，我最喜欢的经文，佛所书三章二十节，我们一同来念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里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什么是我们心里的大力啊？啊，圣灵嘛，圣灵在我们里面，神能按照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换言说，今天你坐在这里，无论你怎么想，神能够在你身上所成就的工作，还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阿们。哈利路亚。我常常为你们祷告，真的向神有一个伟大的期待。我也常常为教会祷告，要求神真的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教会，不是为了我，而是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彰显出耶稣基督完全的荣美啊。因为当耶稣基督再来迎接我们的时候，我告诉你，耶稣不是要迎接一个残缺不全的教会。今天很多人渴望耶稣再来，是希望哦，赶快回到天家。 No, 你要知道，耶稣再来，他迎接他的心腹，他迎接怎么样的心腹啊？我再说，耶稣来到世界上再来，他不是要迎接一个残缺不全的心腹。耶稣再来要迎接个荣耀的心腹。这为什么神给我们教会的意象是建造成荣耀的教会？我们在地上日子是有使命的，是要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是要预备这个荣耀的新娘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你们，我告诉你，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神给我们的呼召跟使命从来没改变过。求神让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摆上自己，依靠神的恩典跟大能来服侍这个需要的时代。神就要使用我们成就那更大的事。你们弟兄姐妹，虽然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所谓的危机的时代，可是要告诉你，这也是神乐意降下复兴的时代。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只看见我们的环境，更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被我们的环境所限制。求神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属灵的时机，向神来呼求啊！在这些年间，主，就是在你发烈怒的时刻，主啊，复兴你的作为来吧。也求主帮助我们放下那复兴的拦阻，摆上自己能够被神所使用，好让我们，好让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复兴的器皿。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呼求。 是，虽然我们眼睛所看见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所以我们灵里面感觉这是你发怒的时刻，可是我们也知道你的心意没改变过，你还是乐意降下复兴来。所以我们就在你面前，我们向你来呼求，神啊，在这些年间，是的，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来吧。主啊，就求你再一次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眼目不是被这环境所限制，激动我们的心，摆上我们自己，愿意被你所使用，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主啊，成为你复兴的器皿。我们谢谢你，把这样深深的渴望放在我们心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